好，弟兄姐妹早，欢迎来到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清晨要一起奉你的名聚集来查考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在中间来亲自教导我们。借着出埃及记来向我们说话，就求助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里面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开始摩西五经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它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啊，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也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第二，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也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一定会蒙福。第四，我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也要兴旺。读经班学生的守则啊，就是我们第一点呢，一定要读经啊，这个是我们是读经班，所以我们再重复一次啊，就是我们一定上课之前呢，一定要完成所指定的读经的进度，然后再来上课。第二呢，是参加随堂测验啊，就是不要看圣经，然后呢有一个良好的上课的态度。好，从这周开始呢，就是我们进入了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它的主题经文，它出自于19:3-6。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再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根据这个主题经文呢，我们可以来看出埃及的主题是什么。出埃及的主题呢，是来讲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就是出埃及记这本书呢，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但它预表的是神拯救我们。就是神当初拯救以色列人，他的心意如何，那么神今天拯救我们，他的心意依然是如何的。所以这是一个预表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这本书，我们就去思想说，神当初拯救以色列人，他的心意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今天拯救我们还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心意。所以我们根据刚才的主题经文看到说，出埃及的主题它是在讲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能够归耶和华为圣，来做他的子民。所以埃及它代表的是这个世界，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而神将他的选民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就像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中拯救出来是一样的。那他对我们的心意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归耶和华为圣，来做他的子民。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神拯救我们，他最核心的他是在讲一种关系啊。就有时候我们在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简单啊，看上去好像也是出自于圣经。我们经常跟人讲说，哦，你信耶稣吧，你信完之后你就可以上天堂，就不用下地狱了，看上去也很正确啊。圣经里也提到了地狱啊，也提到了这个新天新地啊。但是圣经里真的这么讲过吗？真的讲过说神拯救我们目的是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吗？因为当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给人一种错觉啊，觉得我信耶稣之后我就拿到了一张进天堂的门票。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 讲得很清楚，神拯救的目的是能够跟神恢复关系。所以在启示录21章3节，当圣经就要结束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说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神拯救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啊，就是他是讲一种关系的恢复，就让我们跟神以前因为罪破损的关系呢得到恢复，并且呢我们是跟神之间要把这个关系呢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变得更加的亲近，甚至与我们同在。我们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你掉到河里面去了，你马上就要死了，结果来了一个人把你救上来了。如果说救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陌生人，大概把你救上来之后就把他交给你的父母，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就他救了你了。但是我们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把你救上来的这个人呢是你失散多年的父亲，一个正在找你的父亲，那他把你从河上救上来之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显然不会结束啊，他会把他领到你家里面去，领到他的家里面去，然后你们父子相认，然后呢你们要跟他一起生活，然后你跟他要去恢复关系，你要去认识他，说他是怎样的一位父亲，我以前不认识他，现在我认识他了，然后呢你们会一直有一种持续的关系在里面去。所以呢我们拿这个比喻也很清楚的看到说神的拯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这就说明白说我们蒙神拯救是在恢复和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说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讲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你只有明白说这个，你才知道说，我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所以说，那得救，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啊。就是我们被神称义之后，我们要做成圣，我们要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去不停的再去 build up， 要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要清楚的看到说，我们蒙神拯救，我们是在建立一种关系。建立一种关系，这就很直接的决定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我们新关系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来去看出埃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拿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来比的话呢这是一个很有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的这样一个比较。那创世纪里面讲到了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就说他们是蒙福的。然后呢其实讲到说这是神的拣选，这一群人出来，他们从身份上讲呢他是一个是神的选民。那么出埃及里面其实他就更进一步了，他讲说你蒙神拣选之后你要怎么去做，讲说你去做神的子民，那你在其实你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你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圣民。我们知道说圣，圣经讲到圣的时候是分别出来，就是说我们不单是神的选民，那我们被神选中之后呢，我们要去努力去做神的圣民。所以出埃及就在讲这个从选民然后做圣民这件事情。所以然后创世纪里面也讲到了，看到的只是一个家族，然后后来看到成为一个出埃及里面看到这个家族呢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族，然后呢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会成为大国，然后从出埃及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呢在一步步的应验。前段时间牧师在也讲这个约书亚记，我们看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这三件事情，一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埃及我们讲说代表的是这个世界，代表捆绑之地，就是被世界被罪恶所捆绑。然后呢迦南地代表的是应许之地，但是我们旧约里面还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捆绑之地和应许之地中间呢还一段旷野的漂流这是讲的是漂流之地。所以呢其实这也是代表了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蒙神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像出了埃及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出了埃及就结束了，我们目标是要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反反复复我们会 哎，有时候我们进入了神的应许之中，哎，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又会出来啊，所以我们会在旷野这边呢，我们会有漂流这种经历啊，所以我们啊，就是来去思考说啊，我是在处在哪个阶段啊？我们要努力的去进入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以撒这个很非常生动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说以撒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迦南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是神的给他讲的时候，哎，他就听神了。他本来他也要去离开去埃及的，但是神说你不要去，然后他就听了。所以正因为以撒的顺服，他才能够一直活在神的应许之地里面去啊。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个旧约里面这些历史这些人物身上来去学习如何一直活在神的应许之中啊，就是要是顺服，我们就是靠着顺服来做这件事情。出埃及呢一共有40章，我们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从神的心意来看这件事情。1-18章呢实际上是在讲的是神的救赎这件事情，就讲的神赐下了摩西这个拯救者，然后呢又有十灾，然后这种神的救赎的方法，然后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讲的是神拯救人这件事情。然后19-24章呢主要在讲神教导人，就是神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命令包括十诫和约书来去赐给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25-40章呢是在讲建造会幕这件事情，是讲的是神亲近人，神愿意与人同在，通过帐幕这种方式呢来与人同在。我们知道说神的帐幕最终的应许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从这是神的角度，神救我们，神教导我们，神亲近我们。那我们从人的角度呢，我们对这件三件事情是应该是有回应的。第一呢，神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来去领受神的救恩，神带我们出埃及，那我们就出来了。然后神教导人的时候，那我们就凭着谦卑的心来去接受神的教导，去领受神的话语。那么神亲近人，他设立帐幕实际上是让我们去敬拜他，来去侍奉他。那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就去侍奉神，去敬拜神，然后亲近神。出埃及的另外一个分法呢，就是从这种地理的方式来分呢，就是按照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就是1-12章实际上讲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段经历，就是他们离开兰塞，然后呢到这个舒哥这边啊，然后13-18章呢是讲的是他们中间过红海，然后呢到西乃山之前的这段经历，那么19-40章呢记载的完全是他们在西乃山这一代的他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卫星照片的这个一个图片。就是埃及这个国家呢很重要啊，就是说从旧约圣经上来看，我们从创世纪里面也多次提到了这个埃及，其实到后面以色列建国之后，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仍然是跟埃及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甚至到了新约，当希律王要去屠鹰的时候呢，神也是指示约瑟带着耶稣呢去埃及那边去避难啊。所以这个埃及呢，对以色列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也多次看到这个埃及呢影响着以色列人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从地理上看呢，他们也是挨着的。我们先来对埃及这个国家呢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啊，就是埃及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古国，它的位置呢是因为在尼罗河流域啊，所以他们是很富饶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说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呢，他们都跑到埃及那边去躲避这个饥荒。它是在主前320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国家了，但是它这个国家呢是也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这样一个国家，可能它后来被波斯所征服，所以它的整个民族呢也是不是因为它被征服的很多次数，所以它的也不是很纯全，所以当时当它被波斯征服的时候，这个法老已经不是埃及人了，所以它是混血了很多，然后后来被希腊人所统治，然后呢 后来呢又被这个罗马所统治，所以到后来这个女王克利欧佩特拉她到这个就是埃及艳后她死了之后呢，这个法老制度呢就基本上结束了。后面呢又讲到他被这个土耳其人征服，然后还被法国征服，然后被英国占领，一直到1922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正式的独立啊。到啊，其实今天埃及呢已经成为一个这种阿拉伯的这个国家，就是这种穆斯林的国家。创世纪之后呢，结束的时候呢，讲到这个约瑟，啊，他就是说啊，他的过世啊，然后出埃及是紧挨着。啊，创世纪来讲的，讲的是这个约瑟过世之后的一些事情啊。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所以因为这个新的王呢不认识约瑟，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命运呢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讲的是以色列人首先在埃及那边生养众多，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民族啊，所以就对埃及人造成了一个威胁，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比人比他们还多，然后比他们要强盛，所以他们这个新的王起来之后呢，一方面呢是来去加重他们的啊苦待他们，就是让他们去做很多这种奴役他们做很多事情，然后呢还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让这个接生婆呢把他的这个长子呢都给这个男孩子呢都给杀了。但十七节讲说收生婆敬畏神呢，并没有按照埃及王的吩咐去行啊，所以后来这个埃及人呢仍然是越来越多。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呢，就是啊开始摩西呢来登上了这个历史的舞台，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拯救者。所以我们对摩西呢啊他的身世呢做一个很快的一个了解。就是首先呢，摩西他是出自于利未这个家族啊。二章一节就讲说，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就是他的父母呢啊都是利未人。我们后面会看到他的父亲名字叫暗兰，他的母亲呢叫约基别。因为我们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我们看到说，他的父母呢啊也是一个啊敬畏神的这样一对父母啊，就讲的是他们啊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呢是凭着他们的信心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实在藏不下去了呢啊，就把他给放到河里去了，然后被法老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埃及的公主呢说收养。然后后来讲到摩西呢，他有一个姐姐叫米利暗，他的哥哥呢亚伦啊，也讲到摩西他呢一生呢活了120岁。那么他的120岁呢，就是可以分成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头40年，他是在他的身份是一个埃及的王子，所以在埃及受到了很好的啊教育。他中间这个40年呢，就是因为他替他的同胞啊，就是替一个以色列人来去啊出头，然后把埃及人打死了，然后这件事情呢啊后来呢被法老给听说了啊，就想要杀摩西啊，所以摩西呢就逃到了这个米甸这个地方去，所以他中间的这个40年是在米甸这边啊来去牧羊。讲到了啊，摩西呢，他跟米甸当地的一个祭司的一个女儿这个希波拉呢结婚，然后他在那边的牧羊啊40年，然后他的后40年呢，就是神拣选他，然后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新约里面还两次提到摩西啊，除去讲到摩西的律法摩西的书之外呢，另外还提到摩西的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在犹大书里面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和魔鬼争辩，另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讲到有摩西和以利亚像啊来显像，然后跟耶稣来说话。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了啊摩西的啊一些事情。那么就来看摩西的这三个40年。那么摩西的头一个40年啊，原来在讲他能，摩西那个时候其实他能做很多事情啊，就是根据使徒行传7章22到25节讲到说，摩西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啊，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然后呢，假如说他将到四十岁的时候，西中起义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然后呢，讲到说他为了搭救，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呢受到了这个冤屈啊，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搭救了他的同胞。后面讲的说他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来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啊对这件事情的啊有一个讲了一段话，讲的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们根据希伯来书这段评论呢，其实看到说摩西来做这件事情是凭着信心来去做，他知道说他是属神的，所以他就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但这件事情就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因为法老要杀他，他就跑到了这个米甸那边去，然后就带来了他的第二个四十年。就是在这个四十年里面，我感觉好像摩西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是你会看到说，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哎，他就是在头一个四十年讲的说，哎，他好像说话做事很有才能，他也敢替他的同胞出头啊，就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勇敢的这样一个摩西。但第二个四十年，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摩西啊，就是讲到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呢？”然后呢？神继续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本是拙口笨舌的人。”所以他跟他的前四十个年呢，形成一个很对鲜明的一个对比。坦白的说，我并不觉得摩西讲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他是讲一个借口。其实我很感觉摩西在这四十年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第六章的时候，到第七章的时候，就是神把摩西已经到了埃及那边去了，但是他一直在重复跟神讲说，我真的是拙口笨舌的人。那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摩西他在第二个四十年中，他的确实变了很多，他突然就变得好像是那种拙口笨舌的。其实我们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神后来是给他立了，让亚伦替他讲话。那他第三个四十年呢，讲的是说我不能，但是神能。所以我们看到神带领摩西，然后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然后神使用摩西，摩西也靠着神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就说他不能的时候，因着神能，他就能做很多的事情啊。讲到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第三章到第四章呢，就讲到了摩西蒙召的这个过程。那讲到他在放羊的时候，就是在何烈山这个地方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然后神呢来去呼召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就是神来去亲自来去呼召摩西，然后呢也告诉摩西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摩西有五次的这个推脱。第一次发生在三章的十一节里面讲到说我是什么人就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没有这样一个资格的，他是不够资格。然后呢，第三章十三节讲到他一个顾虑就是说那些如果他回去跟以色列人讲，那以色列人问他说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跟他说呢，他觉得他的知识不够，他对神没什么认识。第三次的这个推脱呢，是出在第四章的一节讲的说是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就是觉得自己讲话呢没人听没人信。第四次呢，是在四章十节里面就特别讲的说，我素日是不能言的，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讲的自己的能力不够。然后第四章十三节是讲到他第五次的推脱，那个时候就神对他前面的这些借口呢都给他很多的应许，给他很多的保证就说你不要去看你自己你要看我，看我是神意思就是我拣选了你，我必然会让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能够成就的。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还是在推脱，他最后就实在没有什么 借口了，就是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是反正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后面啊，神是对他有发怒的。但是神对他的这个推脱呢，还是表现出了很大的一个耐心，他神有坚持，神说设了一个代言人啊，就让他的哥哥，你不说你不会讲话吗？那我啊，让你的哥哥跟你一起呢来去做这件事情啊，来去就让做你的代言人。然后四章十六节还讲到说啊，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啊。这里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看第七章一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七章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实际上神让摩西呢在法老面前来代替神，然后呢亚伦呢是替摩西讲话。所以这里十六节说，他要以你当作神，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神呢还给了摩西其实很多的应许啊，给了他的这种神迹的应许，讲了这个就是又讲了三件这个神迹啊，一个是这个杖能变成蛇，然后就讲到这个他的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神迹，然后讲到是这个水呢在旱地上变作血那个神迹，就是神给了摩西很多的应许。然后最后呢是啊四章十九节，就是打发摩西来去上路啊。所以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所有你的命的人都死了。就是在摩西他从米甸去埃及的这个路上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耶和华神要击杀摩西啊。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一段记载啊，因为这段记载里面呢并没有提供很多的细节啊，所以我们是里面有一些推测在里面。二十四节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兰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兰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所以这个是一段很特别的一段记载啊，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耶和华为什么要击杀摩西啊？就神已经拣选了摩西，你为什么还要去杀他呢？那么这件事情最终又是怎么解决的呢？因为这里面讲到了两个原则，就是一个神的拣选，一个是分别为圣这个原则。神拣选是神的恩典，神会按照他的恩典，按他的主权去拣选一些人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工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蒙拣选的人呢，你要回应神的这个拣选，你要去知道说神拣选你做一件属神的事情，那你自己呢要首先分别为圣，然后呢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所以那么这件事情，因为是希伯拉首先他的反应是给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在第二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儿子就是格顺啊，做了这个格里呢，然后才把这个事情呢解决了，就是这样的神就不再去击杀这个神，才放了这个摩西啊。所以这件事情一个合理的推测呢，就是说呢，这个摩西的儿子没有受格里，所以呢神来去击杀这个摩西啊。那我们前面也看到说，摩西的父母是很有信心的父母啊，所以呢摩西呢应该是受了格里，所以呢这里面呢是因为就是神拣选了摩西之后呢，摩西做的事情呢应该是马上给他的儿子做隔离，然后呢全家分别为圣来去归给耶和华。但是那显然是他的儿子没有做隔离，那么摩西呢他是到了米甸，然后去其实按照我们北方的讲法，就是他实际上是这种倒插门去到了这个祭司这个家里去啊。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从经文表面上来看呢，给人的提示就是说，像是他的妻子的希布拉是知道这件事情，知道有做隔离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马上给他儿子做隔离。他显然知道说神要去击杀摩西，要去怪罪摩西，是因为他儿子没有受隔离。所以呢，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摩西呢也想给他的儿子做隔离，但是呢受到了他妻子的拦阻，没有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呢希伯拉 啊，当神要击杀摩西的时候，希伯拉马上做了一个补救的动作，来跟他的儿子做了隔离啊，所以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所以呢也可以看到说啊，很可能是摩西他是想做这个隔离这件事情，跟他妻子提了这件事情，但是他妻子呢没有同意，所以摩西呢就没有坚持啊。所以呢，一个很可能的解释就是摩西可能在这个家里面啊没有太多的地位啊，就这个我们从跟他儿子起名其实能看出一点这种痕迹来啊。他跟他儿子葛顺起什么名字？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他在那边呢，他嫁到了一个当地祭司家的这种家庭里面去啊，给人感觉，如果我们去看约瑟跟他儿子起名的，你会看出不太一样啊。约瑟他也是到那个埃及那边去啊，他跟他儿子起名什么？马拿西起名说神使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子全家，然后跟他次子以法莲起名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跟他儿子起名的时候，他是高举神的，所以他是那种很正面的 那种态度。说摩西跟他起儿子是一种很是那种很有点沮丧在里面，说使我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有可能是就是摩西想跟他儿子做割礼，但他的妻子拦阻了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其实跟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家庭呢，也有一个提示啊，就是说，可能在很多家庭里面啊，从社会地位上讲，可能啊，无论是收入啊，或者是甚至社会上的地位上讲，妻子呢比丈夫要优越啊。但是呢，神设立丈夫在这个家庭里属灵的地位啊，他是属灵的头，所以妻子在属灵的方面是要顺服丈夫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希伯拉没有做到这一点啊，而摩西的问题也是他没有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就带来了这样一个恶果。当神审判的时候，但是希伯拉呢他反应很快，他就去补救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带血的血狼呢，就是意思就是带血的新狼。所以呢啊，因为隔离呢是流血的，所以相当于把摩西呢又给救了回来。所以但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呢一个分别为圣的这种原则。我们被神拣选来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分别为圣的观念啊，知道说我们为神做事情，我们要分别为圣来去为耶和华所用。所以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这些神的特殊的管教，就是每逢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呢，神的管教会看到特别的严厉啊。刚才我们看到神要击杀摩西啊，拣选了他还要去击杀他，乃是要去管教他，让他去坚持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原则。然后在后面旧约里面也看到这个拿达和亚比户他献燔火的时候被神击杀，那时候是神设立这种祭司制度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所以是非常的严厉啊。而当神让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亚干呢，他去不听神的警告呢，他去窃取这个就是他们的战利品呢，然后他被击杀。然后后面当大卫要把这个约柜呢要去带到耶路撒冷城，要让耶路撒冷成为这个敬拜的中心的时候呢，就在运输约柜的过程中呢，这个约柜呢要从这个车上给掉下来了。乌撒呢本来是做一件好的事情，他想去扶这个约柜啊，但是神击杀了约柜啊，击杀了这个乌撒。所以就说这也是说当以耶路撒冷为敬拜中心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要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来告诉以色列人说约柜这件事情你不是随便想摸的，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啊，哪怕是乌撒是出于一种好的动机，他去摸约柜的时候神要击杀他，乃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的心里对约柜没有一种敬畏的心，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所以神击杀了约柜。就是他虽然是好心，但是他心里面对神的态度是错的，所以乌撒呢也是被神所击杀。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当教会这个时代要开始的时候呢，亚拿尼亚夫妇他去啊欺哄圣灵啊，就是他卖他的家产的这个钱的数呢，还去做了一个撒谎啊，所以被圣灵所击杀。所以在圣经里面会看到这样一个特征啊，就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开始的时候呢，神有啊特别严厉的这样一个管教。我们啊前面也讲到说，其实我们从旧约里面呢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神啊，就是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啊，神的启示从旧约就开始，然后一直到新约，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要去认识神，神有很多的启示。 那么从埃及记里面呢，也讲到了很多神的属性和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也从出埃及里面来去认识神。第一点和第二点呢，是出埃及记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其实其他的启示在其他的书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得到，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点3章14节呢，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启示是在埃及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来启示这件事情，这是非常宝贵的。然后讲到神的名，耶和华是我的名啊。我们后面会讲前面这两点啊，就是这是在出埃及里面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启示啊。然后后面讲到了神是造物的主啊。然后但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得很清楚。然后讲到了神自称是我是全能的神。然后呢神也讲到说纪念我的约啊，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和神的守约，然后也看到神是独一的神，在20章3节里面讲到这个十诫的时候呢，然后讲到神是独一的神，然后神也是忌邪的神，就是神是其实原文就讲的是嫉妒的神，当我们去离弃真神去拜别的假神的时候，神会嫉妒的，就是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然后呢34章6到7节也讲到说耶和华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也讲到他赦免罪孽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也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我们接下来重点来看一下这个神的名我是。在3章14节，就是当摩西跟神讲说我去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那别人问我说你到底是谁让你来讲这些话呢，我怎么讲呢？那就这是神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这是一点。然后我是自由拥有的，他说我是自由的。那么其实英文把它翻译成 I am who I am， 就是字面上讲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所是的。那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呢？其实用中文把它翻译成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翻译的是很准确了。就是神本来是他是没有名字的，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说神交给亚当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让他去跟这些创造物去给名字啊，就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可以有名字，但是神是造物主，神是不需要有名字的。但是呢，摩西问到这件事情，神就讲说，那你告诉他谁，但是这个名字你说是什么名字呢？也没有讲这个名字，就是讲说我就是我是的。其实这里面就隐含了说神的一种非常荣耀的这样一个属性啊，因为他讲到了。自由这件事情就是讲的说我的存在，神的存在它不是依赖于其他的事物的，就是这个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的存在是依赖于神的，神不造我们就没有我们，但是神是造物主，他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终点的，神他的存在他是靠他自己的，他不用靠外界的，所以就讲的是自由的。那拥有的是讲的是说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这里讲的是昔在今在永在，又讲的是神是永恒的，神是不变的。但是这个是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这种理性的范围和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受造，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有开头的，都是我是我父母生下来的，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的出现，然后一个事物的出现，然后看到它的消失，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经验看到的都是有头有尾的，但是神是无始无终的，就是神是永恒的，并且神是不会变的。那么接下来15节又讲到说，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后面讲说，注意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就是讲到了这个耶和华是我的名。然后大家再看到6章2到3节的时候，讲了很重要的一点啊，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注意后面，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就是这里讲到说，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呢，神 并没有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讲过他的名叫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圣经说，耶和华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是在创世纪二章第四节。所以也就是说，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是把他后来就是他在创世纪里面得到神的启示呢，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呢，放到了这个创世纪里面去啊。但是耶和华这个名的第一次的启示呢，他是在出埃及记这个时候被摩西来启示的。就在创世纪那里面，他并神并没有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去讲这个我的名是耶和华，而是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把他在出埃及这里面得到的启示呢放进去。那么耶和华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呢，它是亚伟，就是你可以翻成亚威啊，中文，它并不是耶和华，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我是，就是这个自由的拥有的之间的，他就讲我是，它的意思就是我是的意思。那么犹太人他因为他是世界里面讲的是不可妄称你神的名，所以呢，他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他遇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都不用不标示母音的这种方式呢，来去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畏啊，所以他是只有大写 YHWH 这四个字母啊，但是然后还有很多地方他是用主这个名字来去标示的，所以到后来呢，有一位神学家呢，他是把这个主这个字啊，就是啊刀乃这个字的三个元音字母呢，放到了这四个这个字母里中间呢成了这个名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叫 Hawa 这个就然后就翻译成耶和华，说耶和华这个字的翻译呢，它还不是从希伯来原文里面出来的，还是从后面这个一个神学家的这样一个建议被大家所接受之后呢，来去这样翻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因为时间关系就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其实这有点就是像这种知识性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的，其实耶和华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讲自由拥有的神这件事情。所以呢神启示给我们的心意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自由拥有的，这是只有神才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啊。所以呢，我们应当按照神所示的来去信靠他，亲近他，然后按照他的名来去敬拜他，侍奉他。所以当神是耶稣给我们讲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他的时候，这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啊，它就是这个真理，就是按照神的启示，按照神他的本相，按照神所示的来去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神的他的名，不是按照神所示的来去敬拜他，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那样的敬畏的心来去敬拜他。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耶稣屡次自称我是啊，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七个我是，其实为什么犹太人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恼火呢？因为提到我是的时候，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是就是在讲耶和华神啊，因为他是耶稣来自称我是的时候，就是来宣告他就是神。从第 五章就讲到这个摩西和亚伦呢，就去到了埃及呢，去见这个法老啊，就跟法老说要让法老呢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给放走，让他们离开以色列啊。结果这个法老呢根本就不听他的，然后呢还甚至吩咐这人呢更加的苦待以色列人。其实这个事情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讲到十九章十九节说，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可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然后呢二十节说，他们离了法老出来，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实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让摩西和亚伦的带领以色列人来去出埃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反而他们是带来一种更大的苦待啊。我们说看到这些人他反而去埋怨这个摩西啊，你们干了什么事儿？你们说是救我们，结果呢让我们受的苦更多了。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有时候也会发在我们中间啊，你说神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但是呢当这个很大的祝福 要给我们之前呢，会让我们先受一点苦，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忍受这个苦？你是不是因为我刚受了点苦，我就去抱怨神呢？啊，其实这个以色列这个官长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啊，他看不到啊，神更大的救恩是他们要彻底摆脱以色列的苦难。但是呢，前面他是刚受了这一点苦的时候，他会去抱怨这抱怨神啊，其实抱怨摩西就是抱怨神嘛。但是摩西在这一点上呢，他也不是特别的坚决啊，所以他就哎。他因为以色列人去埋怨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到神那边去，也来跟神来去抱怨啊。他说：“你看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对神的信心呢，在这个阶段他也是很低的。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说，神对人的带领，他的信心是一点点的上去的。我们看到对摩西的带领同样如此啊。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摩西还是看不到他。虽然说他勉为其难啊，神让他来这边，他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对神的心意、对神的信心还是不够的，所以他来去抱怨神。所以第六章里面啊，神对摩西来去继续的来去兼顾他，然后来去小谕摩西，然后给他讲了很多的话，然后呢讲到神的应许，讲到说神的心意啊，七章。七节里面再一次重复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是救你们脱离以色列埃及人之重担。然后讲到神说，我要把他曾经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呢一定要实现的。后面讲到说，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因为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也是还是听不进去，因为埃及人更加苦待他们，他们就为眼前这件事情呢愁烦，所以神给他们更宝贵的应许的时候呢，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所以然后后来就看到说，摩西呢还再次跟神抱怨说他是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啊，因为耶和华又让摩西去见法老，这是因为摩西因为他第一次失败呢，他内心是很胆怯的，所以他又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仍然是很软弱的，他觉得连他自己的本族的人都不听，那法老高高在上，这个也不听我的呀。但是摩西呢最后还是去了，他是这个这一段插入了这个摩西的和亚伦的他的家族的这些族谱啊，讲了这个摩西的他的来历。然后当摩西再次跟神抱怨他是笨口拙舌的人的时候呢，这时候是呢神正式的让这个亚伦做他的这个代言人了。这三十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来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他再次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替你说。所以后来很多话都是亚伦来替他讲的，然后也在给他讲说，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我伸手攻击埃及时，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看到人的软弱呢会让神的大能显现出来，然后呢会让这些不信服神的人呢会知道说这是耶和华。所以后面呢就讲到摩西去见法老的这个过程，后面就其实就到了这个十灾的这段记载了他讲到这个，当神给了摩西一个应许了他一个神迹就是让这个杖呢可以变成蛇但是七章十一节里面讲到这个法老他手下有很多这种会行法术行邪术的人，他们也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讲到说这个亚伦的杖呢吞着他们的杖，但是讲到这三法老心里刚硬，然后后面呢就到了这个讲到这个十灾第一灾呢就是讲的这个水变血就是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然后就是这个十灾呢是我们讲到说这是神所预备的救法然后呢他其实背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神，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水变血呢是来败坏尼罗河的 河神啊，就是埃及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很多的假神的啊，所以借着行十灾呢，然后呢也让埃及的神的这些假神呢全在拜在真神面前啊。所以这个水变血这个灾呢，这个埃及的法术呢他也能够行这个。然后后来就讲到了这个又去行这个青蛙之灾，就是他们当时还有个蛙神呢、啊。也讲到说行法术的也能够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到第三个灾啊，这个狮子之灾，就是从尘土里面能够变出狮子来呢，还讲说这些行法术的他就不会了。但是他们不会之后呢，十九节就带来一句话说，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哎，这是神的手段。就是我们看到人说，哎，这些术士他们靠他的假神来去他行出来的时候，哎，他才看到说，哦，这是真的神。他们看到说，他们那是假神，哎，这个亚伦和摩西背后的这个神才是真神。但是呢他们即使跟法老做这样一个见证，法老呢讲了他心里仍然刚硬不听了。后来有这个苍蝇之灾，然后呢后来讲到这个蓄意之灾，就讲这个瘟疫发生在他们这些牛羊里面去啊，当时埃及也有这个牛神和羊神。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法老的反应啊，就是记得讲的说法老心里刚硬。然后从第六灾就是长疮这个灾上呢，哎，这是法老呢就讲的法老的反应是特别讲的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然后到其实第八灾第九灾第十灾啊，就讲到其实都提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薄到这里面其实讲的是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呢黑暗之灾呢也是讲到这个太阳神啊，就是我们知道说约瑟他的岳父其实就是太阳神的这个祭司啊。就是这就讲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到底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首先呢前五灾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说是法老自己的心里刚硬，就是他首先他自己心里刚硬，然后后面才看到说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这个使这个翻译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啊，就好像是说他的心不刚硬，神让他的心变刚硬，并不是这样的。神这里讲的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就是你的心已经刚硬了，那就是神就不会再管你了，就让你的心刚硬下去就算了。然后呢是任凭他，并不是说我心本来是柔软的，神让我的心变刚硬了，神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是讲的是法老自己的心先刚硬，然后呢屡次不改之后，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与神之间呢，他有三种选择我们可以做。第一种选择就是神的命令来的时候呢，其实最蒙福的第一条选择呢，你就要去顺服啊，神让你怎么做啊，那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啊，这是你最容易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啊。你会看到这个当你照着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呢，神的祝福神的应许都会临到你啊。第二条的路呢，就是你不听神的话，然后这时候神的管教来了，就是神的因为其实神因为爱我们他才会管教我们。其实你在第二条路的时候你还可以有选择，就是当神的管教来的时候，你意识到这是神的管教的时候呢，我就顺服神的管教啊，我知道说我最早不顺服呢，我错了，然后呢我就重新悔改，然后呢再去听神的话，让神的管教呢有结果，这样的话呢你仍然还可以回到蒙福的道路上去。其实最糟糕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就是神管教你了你还是不听，那最后呢神就只好任凭，这个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一种结果。比如说我们看到说，神都不管我们了，你爱咋地咋地了，其实呢我们要通过法老神在他身上的这种作为来看到说我们应当怎样对待神给我们的这个命令。就是我们第一条是来选择顺服啊，如果因为我们的软弱没有顺服，那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机会来去悔改回转，来去再去回转归向神，来去听神的话。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来去特别注意的， 当神让摩西去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啊，他让法老，他跟法老这样说的，所以摩西老人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上我守节啊。这个守节其实就是这个敬拜的意思，这个敬拜就是侍奉，但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啊，神派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对，他说七章十六节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八章一节说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一直在重复，八章二十节，九章一节，九章十三节，十章三节啊，都在讲说啊，摩西见法老的时候呢，都在讲这件事情，你要让我的百姓去好去侍奉我。所以这个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拯救以色列民的心意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去敬拜神，去侍奉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刚才讲的说啊，神拯救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去做神的民，他要做我们的神，那我们如何做神的民呢？啊，其实这就是答案，就是你当你去侍奉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你这就是在做神的民啊。就是就这个是我们来去思想说神拯救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总在想我自己的好处啊，我信主之后啊，神就可以给我很多祝福啊，我就可以凡事顺利啊，凡事亨通啊，等等等等啊。你要讲说圣经里 也讲到了一些这些内容啊，那在诗篇里面很多也讲到说让你亨通啊。但是我们其实要清楚的看到一点，说这里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蒙神拯救之后，你的生活中心或者生活重心啊，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这里神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说你们蒙拯救之后，我的让百姓出了埃及之后，他的生活中心上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来去做神的民，然后去侍奉神，去敬拜神。但是他并没有讲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因为当我们一直在讲说我得救之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是在过一种以我的得失，以我的福祉为第一原则的这样一生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之后要去做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要去侍奉神。而当你好好的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做一个神真正的民的时候，其实你的神的那些祝福就来了。说那个是当我们去侍奉神所带来的结果之一，但是当我们把那样的祝福当成你去得救之后你唯一的，你或者你最重要的目的去生活的时候，它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啊，其实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也讲了要亚伯拉罕要去守约，然后去侍奉神。其实在出埃及里面就更加的来强调这一点，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容我的百姓去，乃是要去侍奉神。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蒙神拯救之后，我们的生活重心要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呢神自然会祝福我们。从十一章开始呢，就讲了这个灭长子之灾啊，我们下节课会讲。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让我们知道说你拯救我们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的，就求主来帮助我们知道说你拯救我们乃是为了让我们去侍奉你，让我们来做你的民，就求主用你的话来去坚固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如何来去做你的民，让我们说每天所过的日子都是以你以侍奉你敬拜你为中心的生活。就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读经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读你的圣经，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亲近你。也接下来敬拜的时间也放在主的手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按照你所示的，按照你的名来去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门。